哈利路亚，我们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的保守看顾，让我们平安过了一天。晚上我们能够把握时间来到教会聚集敬拜神，查考学习圣经道理。在我们一年的开始呢，小弟想到说啊，当主耶稣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这是在我们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的地方。后来啊，主耶稣就开始选召门徒，然后开始讲登山宝训啊。所以小弟想说啊，我们一开始的晚间聚会啊，先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来作为学习。那我们在上一次已经学习到啊，这个八福里面的第一福，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今晚呢，小弟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哈这个第二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啊。那这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他说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感谢主哈。那我们知道哈，说这个主耶稣他的道理哈，他能够来安慰人。那这里所说的哀痛，哀痛它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有哀叹、悲伤、哀悼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为了自己的行为、自己的罪来感到忧伤。因此这样子，这个时候人就有机会做一个转变。那圣经上说，主耶稣来的不只是他的真理能够来安慰人，圣灵哦，圣灵本身也具有一种哦，这种使人得到光照、责备的一种作用啊。这是在圣经里面哦，约翰福音十六章啊，圣经里面哦，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里面啊，第八节哈，第八节，新约一百五十二页，约翰福音十六章啊，第八节，他既来的。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这里讲说，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啊，刚才有提到说，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一个人为自己的罪啊，他感到忧伤啊，那这里提到说，包括提到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他会使人啊能够想到自己的罪啊，所以那并且呢，他让人知道自己哈没有达到神的义，那并且也知道将来有一个哈神公义的审判。因此人会注重自己的灵性及将来哈自己灵魂哈面对审判及归宿的问题。因此哈，从这里我们想到刚才马太福音里面所说到的哈，马太福音第五章好，这里第四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好，那我们啊就要开始来学习哈。那我们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啊，我们要说到哀痛使人脱离罪恶；第二个方面呢，哀痛使人蒙神连续；第三个方面，哀痛使人蒙神安慰。好，那我们首先来学习哈第一个部分，哀痛使人脱离罪恶。圣经里面记载说啊，罪哈，讲到罪的问题哈，好，那罪哈，它其实这个字义哈，字义就是达不到目标。那以神来看的罪，就是达不到神的目标，就称为罪。所以在圣经里面哈，罗马书第三章里面就有提到啊，罗马书里面哈第三章二十三节，在我们新约圣经两百一十二页，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讲说，其实我们世人在神的眼中看来呢，是都有罪的。那这个罪乃是指的宗教层面的罪，是一种高标准的。那当我们人达不到神的目标的时候啊，就是亏缺神的荣耀。但这个人亏缺神的荣耀呢， 也靠着神的恩典来帮我们补足。所以一直他到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呢，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说今天我们的罪虽然非常的多，那非常的大，但是啊，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能够来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所以一般罗马书里面他有提到说我们是乃是因信称义。好，因信称义是在罗马书五章一节所提到的这个关键字里面。好，我们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好，这里说啊，感谢神啊，那今天因为有耶稣基督所预备的救恩，又因为啊神使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并且啊能够来相信，所以相信之后一直到罗马书五章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好，所以感谢神，好，因着主的救恩，因着信，好，使我们得到这个恩典，并且有欢喜盼望将来神国的荣耀。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对于罪及神的救赎有一个了解之后呢，那我们也知道说罪一直到罗马书六章提醒到说罪的结局呢，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他这么讲，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就讲到罪一直到最后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工价，使人得到就是一种死。所以我们一般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说，我们人从人类始祖犯罪以后，那我们人类的死亡包括说我们人有一定这个肉体有一定的这个岁数，肉体会死亡。那肉体死亡以后呢，那当时神赐给我们这个灵魂的生命，灵魂离开这个肉体之后，灵魂将来要面对公义的审判。那如果有罪的呢，将来要到地狱火湖里面那圣经里面说称它为第二次的死，肉体已经死亡了一次了，后来将来还在面对灵魂的第二次的死亡。所以罪的这种权势力量是非常可怕的。因此所以说我们第一个部分说哀痛使人脱离罪恶，一个人要为着这个罪感到忧伤，感到惧怕。那这既然说罪会影响到我们这么的一个这么明显的影响呢，所以神对于我们的灵魂拯救神很重视。刚才我们知道说神预备救恩，那在我们进入恩门以后，我们一个人在信仰的道路上面呢，有时候我们如果一直保持在主的这个道路之中，就得蒙神的爱。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信仰软弱了，我们走偏了，产生罪恶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有时候神就会借着管教师我们再回转。这个记载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十节，新约三百二十五页，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好，这里面这段圣经里面有说到说，其实因为罪会让人走向死亡，所以呢神又要把我们挽回过来，有时候借着一些事情，那这里是指的说神的管教。那神的管教或许是有的时候借着一些事情的发生， 有时候借着身体的病痛，借着一些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患难，这个时候让我们一个人又再度思想反省。有时候思想反省之后，我们能够回转过来，这里就说啊，那我们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没有一直在走向这个罪恶死亡的道路，来结出这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一个义果。所以我们啊，他说面对这种神的管教，我们是要以正面看待，不是埋怨神，是说感谢神，神爱我们，我们要赶快回转。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一个人本来在软弱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在思想神的恩典，我们赶快再重新站起来。好，那我们首先说哀痛使人脱离罪恶，刚才首先讲到的是说罪恶会使人灵性死亡，会引发神的管教，这是这个首先说到的这一个部分。在我们第一个部分，哀痛使人脱离死亡，继续我们要说到要避免罪的缠累。所以在这个圣经，这个我们一样是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最前面第二节的地方，他就有讲说到了。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好，我们看这个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里面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主要说的是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罪会把一个人缠住，把你缠住了，让你没有办法前进，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让你就无法再继续向前迈进呢。那这个罪有的时候它是也具有说一种慢慢的让它有点隐藏性，让你不容易发觉。所以我们有听过说这个温水煮青蛙，温水煮青蛙是说青蛙在水里面它本来舒舒服服的，它没有感觉的，你慢慢把它用一点小小的火慢慢把它升温，那青蛙就会烤熟了。这个我没有试过，这是一个成语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我不过煮青蛙，这个是说温水煮青蛙是慢慢让你不知不觉的意思。再就是说有一个小故事这样子的，是说有一个老鹰的，这是一个寓言故事的，一个老鹰他从这个在天上飞看到底下有这个卖香肠的，闻到那个卖香肠的觉得味道很香，老鹰就跑下来了，就跟人家排队想要买这个香肠来吃。等到轮到老鹰的时候，老鹰说我要吃香肠了，老板说那要钱老鹰没有钱那怎么办？老板说不然你吃一根香肠了拔你一根羽毛这样子就好，好不好？老鹰就闻到香肠味道太香了，说好了，就吃了一根香肠后来老板拔了他一根羽毛。那自从吃了第一根香肠之后这个老鹰就成了这个香肠店的常客，但是每吃一根香肠就被老板拔一根羽毛到一直到有一次羽毛都快被拔得变得很少了，拔得很少，有一次就吃完香肠之后就后来就拔完羽毛就飞不动，就在那边休息休息，看老板在卖香肠，后来他忍不住问老板一个问题问老板说：“那这个，老板，你的香肠这么香那你是用什么肉做的啊？怎么制作出来的？”老板看那个老鹰已经那个没有羽毛可以拔了，没有利用价值就跟他说了就把他脖子掐住就用你们这个笨老鹰的肉做的了。这是一个寓言故事是说你看那个老鹰不知不觉当中被拔一根羽毛，他不觉得不以为意的，但是你拔多了以后你就飞不动了所以其实这种有时候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它是一点一滴的，你要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慢慢一步一步的你就陷入在这个网罗里面。好，所以避免罪的缠累。好，我们继续说哀痛使人脱离罪恶，继续要讲 哀痛使人醒悟过来。好，我们在这个方面里面，在第三小点说哀痛使人醒悟过来。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浪子的比喻，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好，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一直到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是一个浪子的比喻。好，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的地方。好，十七节，好，我们新约一百零五页，路加福音十五章，好，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啊，这里是讲到浪子的醒悟。浪子本来在顺境当中他总是这个吃喝快乐但是当他把钱都花完以后，开始穷苦起来了。他也发现说，以前跟他一起花钱的人都离他而去，跑掉了，剩他一个人受苦。后来他因为生活的关系他就去去打工了，喂猪。那当然如果以犹太人来讲猪是不洁净的，可是他做这个工作其实非常不得已，也是不好的。但他有一天终于醒悟过来了，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苦呢？好像一个人他可能因为一时的这个软弱他远离了，离开了神，离开了教会，在外面的世界当中，他又受到了这个可能这个受遇到痛苦了，就如同这个浪子一样，他失败了。后来他能够在这个当中又醒悟过来，我要回到教会，回到神的怀抱当中。因此我们只要一个人愿意回来教会，回到神的怀中都有机会的。因此后来等浪子回来了以后那个他的父亲对他很好，好像我们的神也张开双臂在等候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一样。那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够哀痛就是对于现在的情况感到哀痛，才能够回转，那回转之后才能够得到神的安慰。好，感谢主，我们的第一个部分的学习，好，第一个方面的学习，哀痛使人脱离罪恶。好，刚才我们讲的三个小方面。好，第二个部分要学习的，我们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好，第二个方面，哀痛使人蒙神连续。好，那我们一个人要得到神的怜悯，我们所要付出的就是这种哀痛的心。好，我们可以来看诗篇的五十一篇。好，诗篇的五十一篇里面，好，诗篇五十一篇里面十七节，好，十七节，好，新约六百，旧约六百九十五页，好，旧约。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要献什么祭呢？这也说要献一种忧伤的灵，就是为自己的罪会感到忧伤，而不是说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很好，自以为是很好就得不到神的安慰啦，得不到神的怜悯及恩典啊。那我们一个人会为自己感到忧伤，觉得自己不足，觉得自己这个对神有亏欠。这时候这种忧伤的灵呢，会引发，不但是引发我们自己的悔改以外呢，神也会来帮助我们啊，他必不轻看。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好，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好，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这里第九节到十四节里面，新约一百零九页，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好，这里是首先讲到法利赛人的祷告。好，法利赛人的祷告听起来看起来 他好像表现得很好，但其实那里面充满一种自义。好，自义。好，他自义里面，他首先感谢神啊。所以一个人常讲感谢神，感谢神，你要看他的感谢神，这个人的信仰内涵是什么啊？到底他是一种像法利赛人的自义，还是如同这个后面税吏的谦卑悔改？是口头的感谢还是真心的感谢？好，这里说法利赛人说我感谢神，我感谢你啊，我不像别人哦，他把自己跟别人比较，别人哦是不好的哦，勒索不义奸淫啊。好，那法利赛人就以别人的不义当成自己的义。好，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信仰里面啊，我们说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定睛来看主，还是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人的身上看人哦？这两个方面哦是不同的路线，不同的方向。那以耶稣基督为根基哦，那并且我们是哦定睛仰望耶稣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我们就一直会从想要学习哈，学习哈自己从真理上面啊能够改变，能够成长。那不是要跟人家比较了。那如果另外一个就是看人哈，以看人的方式来讲，我们通常都是看人家的缺点呢。哦，你看他有什么缺点啊？这个又有什么缺点？啊，那我们就认为说自己比他好了，就以别人的不义哈来衬托出自己的义。但这种相对的义并不是属于神绝对的义，因此这里讲说提醒我们不要自义哦。好，后来讲到税吏的祷告，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的，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税吏一般在他们当时的背景是被看为罪人，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替罗马帝国来跟自己同胞收税，那多拿的就放自己的口袋了。因此这个被人家视为罪人的税吏，他这里知道自己的罪了，他这里说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头低低的，自己觉得这个捶心肝呐，这个也捶得凶啊！为什么我以前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很后悔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这样子悔改真心真诚的悔改呢，才会蒙神这里说蒙神的连续。这里说神以这两个人来比较，说他们的祷告反而是那个这个悔改的税吏比这个自义的法利赛人祷告还要蒙神垂听。所以从这里我们了解说所以我们今天要悔改才能得到神的赦免，悔改才能够蒙神的连续。好，那我们悔改蒙这里哀痛使人蒙神连续，我们继续讲。好，那我们对于罪恶，我们要能够感到忧伤并保持谨慎。好，圣经里面有记载，在彼得后书的二章可以看，圣经里面好，彼得后书二章七节第八节，好，彼得后书二章好，这里好，第七节八节我们新约圣经三百四十二页，彼得后书二章好七节，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这次讲到罗德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他跟这个跟亚伯拉罕分了家产之后他选择了这个索多玛的这个全平原，看起来非常的肥沃，但是里面这个索多玛城的人却很这个淫乱这个罪恶，慢慢的迁移帐篷一直往城里面去，但是却受到他们的影响了。 所以从圣经里面看，罗德一家人，包括他的家人，太太啦，罗德的两个女儿啊，他们的思想观念都被当地的罪恶所污染了，影响了。那这个艺人罗德他是天天忧伤了，但是他对于这个大环境他无力改变。所以我们面对罪恶的世界，我们也要小心哦。我们这个也小心我们自己或家人受到影响啊。在这里讲说要为了这些事情感到忧伤啊，就是不与这些罪恶同流合污。好，因此我们就能够保守自己哈，保守自己的圣洁。好，圣洁里面哈，保守圣洁哈，将来才能够安然见主啊。这个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哈，希伯来书里面。好，希伯来书里面哈，他有提到哈，希伯来书里面第十二章哈，十二章十四节哈，在新约325页，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好，在这个是罪恶的世界之下，我们如果没有保守自己不能分别为圣，好，那很快的我们就认同世界的罪恶，甚至受到影响。好，那后来呢，一直到最后就会如同这里所讲的就变成不圣洁的。那如果我们不圣洁这里刚才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将来我们没有办法见主，在审判的时候在神面前站立不住。所以提醒我们说，我们一个人在信仰上，我们说神的这个本质里面包括他的慈爱、公义及圣洁，所以我们要符合神的特质，那我们往这些方面去追求。好，那我们学习以这个刚才第二个部分哀痛使人蒙神连续。好，刚才讲到对罪恶忧伤并保持谨慎。好，再来要学习一个，就是说如果有罪一定要悔改。好，那诗篇51篇里面是大卫的一个悔改认罪的诗。好，我们可以再看诗篇，看回来有看过一个诗篇51篇的。好，诗篇51篇里面，好，这里面好，第十节，旧约694页，诗篇51篇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好，那诗篇51篇，如果你看小字里面，他写什么？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诗交与灵长。就是说大卫和一个合神心，大卫曾经在一件事情上犯罪了，这个罪恶很大。他这里罪恶很大之后了，后来拿单先知设了一个比喻不敢明示他的罪。后来这里大卫怎么说呢？说这个人没有，就是没有爱心应该要罚4倍，因为那个有钱人自己有很多羊杀去抓那个穷人的一只唯一的一只小羊羔来杀。好，那大卫觉得这个人很没有怜悯之心，没有爱心说这个人要处罚4倍。好，4倍，好，4倍。那拿单先知就按照神给的启示跟他说对，那就你就照着这样子就是照这样子来偿还偿还4倍。所以后来从那个我们从圣经里面撒母耳记到列王记里面看到，后来大卫就死了。后来他的罪是他怎么处罚他呢？神因为神怜悯大卫的他忧伤痛悔但是神还是他的罪恶就是以他所讲的4倍来罚他。他害死一个义人之后神让用他4个儿子的生命后来说刀剑要不离开他的家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罪恶其实这个很可怕的会让一个人受到很大的伤害。那我们知道大卫的关键在于悔改认罪。好，他后来神使他重新再复兴起来。好，那我们第二个部分里面，刚才我们学习哀痛使人蒙神连续，学习3个方面。我们说悔改才能得神赦免，要对罪忧伤并保持谨慎。 如果有罪一定要悔改，这三又刚才学习到第二个部分，那哀痛的人有福了。最后一个第三个方面，哀痛使人蒙神安慰。一个人得到神的安慰，好像刚才浪子一样，被父亲拥抱，拥抱重回父亲的怀抱里面，所以就是重新再被爱，重新再被神所爱。重新再被神所爱以后又怎么样呢？神又要继续赐下这个力量、恩典及福气。所以一个人他从刚才讲说哀痛悔改之后，他开始得到一个转变。好，那我们来讲哀痛使人蒙神安慰。首先呢，我们说哀痛使人看清自己软弱。圣经里面使徒彼得里面，彼得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就经常会叫那个问主耶稣或跟主耶稣互动。那圣经里面记载，彼得刚开始跟主耶稣见面的时候，主耶稣选召他。我们会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路加福音五章第八节，好，这里呀就说到好，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主耶稣就选召门徒了，选召门徒那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一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记载，彼得已经跟从了主，但是他跟从主并不是完完全全的跟从。后来有的时间他也去捕鱼啊。后来第二次主耶稣再提醒他，就是要专心跟从主。后来再借着一个神迹，让他捕到一大网的鱼，让他确定说这一位主耶稣他要来跟从他的，接受他的呼召了。因此呢，后来呢，这个彼得就在感到自己他这里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所以一个人要被主所用不是说主啊，我很行啊，你要来赶快用我，不是，乃是说主啊，我实在不配啊，我是个罪人啊。这个时候被神所用，才不会觉得自义啊，不会觉得自己的都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才被神所用，乃是都是完完全全是神的大能及恩典，神的怜悯。那这样这个人被神用的时候他本身才能够真正谦卑顺服，那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也能够反省。因此这个彼得他从这里开始就跟从了主耶稣。但是当中我们知道，经历过三年半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一直到这个主耶稣他准备要去完成救恩呢，但我们再看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里面我们看六十一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这里六十一节好，这里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彼得自己觉得自己有办法就跟着主一同受死受难都可以的，哪知道他这个乃是只是血气之勇而已。当真的遇到这个这种严苛的考验的时候，他却没有办法按照他所说的去做。因此他这里就想起主说的话了，他就痛哭了，三次不认主。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一个这个跟从主的人，我们圣经提醒说，我们不要自以为刚强乃是主耶稣保守着我们。因此我们要知道自己乃是软弱的，必须要靠主。那一个人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的时候呢，好，那我们说才能够一个人愿意从这个哀痛之中倚靠神。好，哀痛之中来倚靠神，从我们可以看诗篇的三十四篇，好，诗篇三十四篇，好，诗篇三十四篇，我们要看第十八节，好，旧约六百八十一页， 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啊，这里讲说啊，主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好，可以说我们这位主呢，他乃是会靠近谁呢？伤心的人。一个人如果不为罪感到忧伤，自己洋洋得意的时候啊，神是不愿意靠近他帮助他的，乃是要这个人为罪感到忧伤，然后啊，他为了自己的灵性痛悔的人，神会来拯救他帮助他。所以这里感觉在于一个人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一个畏罪忧伤，我们一种谦卑顺服的态度，知道要依靠神，那知道说我们应当有的时候要自我反省，还是说自己有时候我们自以为是啊，有时候我们常常说那个对神没有一种来依靠顺服的心，好，那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呢？当然我们是属于我们说这里所说的是属于要让神来帮助我们的人。好，那除了这里说到哀痛使人能够来得到神的帮助以外呢，好，哀痛也能够使人重新得力。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圣经诗篇147篇。圣经诗篇147篇里面，好，第三节，旧约765页，诗篇147篇第三节，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好，一个人这里说会得一个忧伤痛悔的人要得到神的医治。好，医治本来一个人受伤了，不管是肉体这个心灵或是灵性上的受伤，但是一个人懂得我们去依靠神回归神，为了自己的软弱感到伤心，我们会得到神的怜悯医治帮助，会使我们得到重新得力。所以圣经里面也有提到，圣经在以赛亚书里面40章有讲到，好，以赛亚书里面40章里面，在就是这个31节，旧约850页。好，以赛亚书40章，好，我们看31节，但那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这里前面是讲说，前面有讲到说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他加力量。那如果一个人不是真正靠神，要靠自己呢，那人总是会有这个力气用尽的时候。所以前面一节30节，就是即使很有力气的少年人啊，他也有疲乏的时候，但是神的能力他是源源不断的。所以因此我们能够在等候依靠神的呢，能够来重新得力，原本从软弱当中再度刚强起来，原本从这个信仰的疲惫当中重新得到力量。在我们许多原本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当中再度得到主的恩典，这里就如鹰展翅上腾。好，而且神会让我们恩上加恩以外在力上加力，这里说奔跑却不困倦，所以我们可以很稳定的在主里面，并且在主的帮助之下不断的前进。好，因此我们所做的从哀痛，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刚才从三个方面里面，包括哀痛使人脱离罪恶，哀痛使人蒙神连续，哀痛使人蒙神安慰。一个哀痛的人刚才我们说就要开始要得到神的延续，得到神的救恩，得到神的帮助，让我们再度重新得力起来。所以期盼我们也是一样，从新的一年当中，从八福里面，八福就是要得到福气的，借着个第二福，哀痛的人有福了，也使我们在信仰上要刚才如同刚才所说的一样，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及神所赐的力量。 好，那感谢主，晚上我们就查考学习到这边。好，我们再来要来唱诗及祷告，我们要来唱赞美诗165首。